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17年6月18日星期天，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是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小山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立法选举今天举行第二轮投票，法国4700万选民应当在全国67000个投票站投票，完全改选国民议会577个议员。经过第一轮投票的多数选票优势，当选为总统的马克龙领导的共和前进党希望今天巩固胜利，拿下议会400到470个议席，以推动各项改革计划。不过今天投票的不定因素，除了高弃权率危险仍然还有抑制马克龙绝对多数议会的暗潮。伊朗内政部星期六发表公告说，伊朗的一名渔民当天被沙特阿拉伯海警开枪射杀，沙特指控渔船进入了沙特的海域，以为伊朗渔民遭沙特海警枪杀事件可能导致伊朗与沙特外交危机升级。2015年7月9日，中国当局对中国维权律师全国性的大抓捕是令举世震惊的专制政权对法律的神圣与尊严猖狂攻击的事件。为了让这个事件永不磨灭，在709两周年将要到来之际，海外与港台多个中国人权与民运团体决定举办首届中国人权律师节。共产党党员与各级组织在中国企业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国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学习时报》撰文说，中国国有企业光是党员就超过了1000万，而且国企内存在各式各样的党组织就有80万个。肖亚庆说，政治忠诚是国企的首要天职。不过，尽管共产党员人数众多，国企仍然是反贪重要的战场，落马的大小贪官都是共产党员。
接下来请听新闻详细内容。
法国立法选举今天举行第二轮投票，法国4700万选民应当在全国67000个投票站投票，完全改选国民议会577个议员。经过第一轮投票的多数选票优势，当选为主体的马克龙领导的共和前进党希望今天巩固胜利，拿下议会400到470个议席，以推动各项改革计划。据法新社说，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一早就投票了。马克龙是在法国北部加莱省杜盖市投票站投票，法国总理菲利普也已经投票。马克龙投票结束以后立即回返巴黎，主持一个纪念二战1940年6月18日呼吁抵抗的仪式。直到投票前，法国各政党都极力鼓动选民积极投票，但弃权率居高不下是今天投票的悬念。法国这个星期进入夏天的气温段，南部警告盛夏高温酷暑，北部的气温虽然低一些，但也平均超过32度。高温是否成为打消选民出门投票的因素，各种评论持谨慎，但烈阳高照常常让法国人懒洋洋寻思度假。根据路透社一项分析，法国议会第二轮选举前民调显示，总统马克龙所在的共和前进党可能在国民议会赢得压倒性多数席次，但投票率有可能降至纪录低点，表明在长达7个月的竞选和投票以后，选民已经疲倦，而且意味着他们对政治的失望，这可能让马克龙的改革努力变得更加复杂。为了鼓励投票，法国各地投票站早晨8点钟开门，不少大城市包括巴黎将投票站结束投票的时间延后到晚上8点，而不是通常傍晚6点关门。不过预测多次警告，今天的弃权率很可能攀上53%甚至54%的高点。今天的投票结果出笼时间从晚上8点开始陆续播放选举出口民调，议会力量分布基本轮廓可以定调，正式结果应当在午夜之前就敲定公布，此后将开始法国新政府布局。按照传统，立法选举之后，总统将下令改选政府，现政府由马克龙选定开放路线，广揽左右人选，除了彰显团结开放，更有打破左右阵线分裂对手党派的战略构想。无论如何，法国传统党派都在马克龙的新型政治势头冲击下，不是四分五裂就是力单势薄了，没有实际的抵抗力。 马克龙今天如果获得议会绝对多数的胜利，就最终表明马克龙的胜选战略完全成功胜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马克龙是否留任现任总理右派人选菲利普就成为关注点。伊朗内政部星期六发表一项公告，声称伊朗一名渔民星期六被沙特阿拉伯的海警开枪射杀，沙特指控渔船进入了沙特的海域。请听本台记者杨梅的进一步介绍。
伊朗内政部的公告声称，伊朗的两艘渔船因受到暴风雨的冲击而偏离了航向。沙特方面指控伊朗渔船进入沙特海域，因而开枪射击，杀死了其中一名渔民。伊朗内政部抗议说，即使渔船确实误入沙特海域，沙特海警也不应该开枪射击。伊朗方面正在确认渔船是否确实进入了沙特海域。此外，两艘渔船中有一艘至今下落不明。伊朗外交部也向媒体进一步确认了上述消息。该事件发生令外界担心伊朗与沙特阿拉伯两国之间早已紧绷的紧张关系将再度升级。本月五日，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等海湾地区多个国家宣布同卡塔尔断交，谴责卡塔尔同伊朗的关系亲近，并且援助恐怖主义。就在各国宣布断交之后的第三天，伊朗政权的象征性建筑伊朗国会以及前宗教领袖霍梅尼的陵墓受到恐怖袭击，造成17人死亡。伊朗军队精英革命卫队指控沙特阿拉伯与恐怖袭击有关联。两天前正在挪威访问的伊朗外长穆罕默德·阿拉维就谴责沙特阿拉伯资助伊朗境内的恐怖组织。他说，我们有情报显示沙特阿拉伯在伊朗东部积极展开援助恐怖组织的活动。伊朗与沙特阿拉伯长期以来在海湾地区争夺主导地位，除了宗教分歧之外，伊朗是什叶派大国，而沙特阿拉伯则是逊尼派穆斯林国家。两国在叙利亚、也门等多个地区重大冲突问题上分歧重大，也门已经成为伊朗与沙特阿拉伯间接攻打对方的战场。
德国统一之父、德国前总理科尔于两天前去世以后，本台法语部不仅对此做了重点的报道，而且还抽调特派记者专程前往德国进行现场采访。科尔为政治成功，但却付出了家庭的代价。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进一步报道。
为德国统一和欧洲建设做出积极贡献的德国前总理、德国基民盟前主席科尔周五在其出生地路德维希港去世。本台法语特派记者现场采访了与科尔一家关系密切的巴帕特先生。巴帕特先生的父亲在童年时是和科尔一起踢足球的伙伴，其本人也曾和科尔的两个儿子瓦尔特和彼得是校友。巴帕特先生告诉本台记者，科尔先生生前尽管在政治上不断取得成功，但把家庭撂在了一边。他说，科尔先生首先致力于政治，没有时间照顾家庭，家庭关系有些紧张。他的第一任太太有重病，对光线过敏。科尔的第一任太太后来自杀了，之后这个家庭就完全解体了。我总觉得这也许就是要在政治上成功所需付出的代价。本台法语特派记者发自德国的报道还说，6月16日周五科尔去世当天，他的大儿子现年53岁的瓦尔特是在电台新闻中得知父亲去世消息的。瓦尔特当时正在开车。瓦尔特透露，终年67岁的科尔在多年前就已和其子孙断绝联系，瓦尔特对此感到遗憾。
2015年7月9日，中国当局对中国维权律师全国性的大抓捕。在709两周年将要到来之际，海外与港台多个中国人权与民运团体决定举办首届中国人权律师节。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2015年7月9日，中共政府对中国维权律师全国性的大抓捕，是令举世震惊的专制政权对法律的神圣与尊严猖狂攻击的事件。为让这个事件永不磨灭，在709两周年将要到来之际，海外与港台多个人权与民运团体决定举办首届中国人权律师节。 中文网站公民日报近日刊登举办首届中国人权律师节活动的通告，通告写道，作为中国律师群体的优秀代表，人权律师从维权运动之初开始就一直受到中国政府的各种严厉打压。以2015年7月9日为标志的709事件将对人权律师的迫害推向了一个顶峰。中共当局对人权律师镇压之野蛮、残酷、荒谬，709律师和活动人士所承受的酷刑、羞辱和磨难震惊世界。7月9日这个日子由此也必将成为一个不可磨灭的纪念日。我们在此倡议将7月9日设立为中国人权律师节。2017年7月9日，我们将举办首届中国人权律师节系列活动。公告宣布，首届中国人权律师节活动将于7月9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与香港、台湾展开。华盛顿的活动内容包括图片展、纪录片放映、聚餐、讨论会、游行、全球连线与直播。参与举办首届中国人权律师节活动的有中国改变网刊、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公民力量等14个团体。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年会今天在济州结束，这是韩国新政府成立以来举行的第一场国际活动，也是亚投行第一次在中国以外开全体会议。亚投行发展迅速，已经有80个成员国继续与亚洲开发银行竞争。据韩联社今天报道说，本次年会16日开幕，中国、印度、财长等77个成员国代表团、国际组织代表、国内外金融界、财界人士约2000多名参加。开幕的当天，亚投行方面批准吸收了阿根廷、汤加、马达加斯加作为亚投行新成员，由此成员国从77个国家增到了80个国家。年会期间的商务讨论会备受有志于海外基建市场的企业关注。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论坛上，印尼、缅甸、孟加拉、越南、土耳其政府高级官员发布基础设施发展计划和主要项目。韩国也介绍了智能城、济州无碳、绿色能源政策，6家韩国企业展示了基建技术力量。据日本经济新闻早前评论，从目前看，亚投行的运行平稳，但今后作为金融机构能否实现飞跃将受到关注。除了亚投行的借贷能力需要提升，去中国化也被关注。大张旗鼓诞生的亚投行曾被视为是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构想的神器。明年的年会将从2018年的6月25日至26日在印度的孟买举行。共产党员与各级组织在中国企业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国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学习时报》撰文说，中国国有企业光是党员就超过1000万，而且国企内部存在各式各样的党组织就有80万个。肖亚庆在中央党校的报纸撰文还说，国企一旦有董事会组织，党委书记一般都是董事会的主席。肖还说，要抵制私有化、去国有化、去主导化的错误思想言论。肖亚庆在文章中说，国企的共产党员都是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骨干力量，是我们党拥有的关键时刻听指挥、拉得出危急关头、冲得上、打得赢的基本队伍，也是我们党执政最坚决、最可靠的阶级基础。早前被揭发珍珠澳大桥水泥测试涉嫌调包造假丑闻已经进一步扩大化。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 法国4700万选民今天将再度前往投票站，选举出代表他们在国民议会拟定以及审议法案的577位国民议会的议员。一周前一轮投票的结果充分显示，总统马克龙所在的共和前进党将毫无悬念地在国民议会拥有绝对多数。舆论目前关注的焦点是选民的投票率是否将继续下跌。倘若投票率低于 50%， 那么选举结果是否还具有代表性？倘若马克龙所在的政党兑现民调预测，在国民议会获得超过400个议席，这对法国民主制度的运作是否构成威胁？法国的选举制度是否急需改革？可以说，法国此次立法选举从多个角度来看，都打破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选举史上的记录。首先，毫无疑问，这将是法国国民议会更新率最高的一次选举。577名在任议员中，仅有222位议员进入了第二轮选举。刚刚成立的共和前进党有454位候选人进入二轮选举，预计该党与中间党派联盟将获得400至470个议席。而2012年选举中获得300多个议席的社会党预计只可能保留20多个议席，又以传统党派期待能够保留60至130个议席。而在一轮投票中得票率为 13% 的极左翼党派大约仅能获得15个议席。而极右翼党派虽然在一轮投票中也获得了 13% 的得票率，但是他们却很可能至少也不会获得超过5个议席。很显然，以上的预测数字彰显了法国立法选举结果与选民的民意之间的落差。换句话说，当选议员并不完全代表选民的民意，因为按照逻辑，在一轮选举中获得 13% 的得票率的党派应该在577个议席中拥有 13% 的议席，也就是说应该拥有60至70个议席。然而，由于法国立法选举采取的是单记名两轮投票制，这就很容易出现一边倒的现象，使一些立场极端的民粹党派始终处于边缘化状态。这对遏制极端势力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却未能保障民意的充分表达。长此以往，有一天必将导致爆炸。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今天共和前进党的势不可挡的事态，就是民意长期遭到压抑的结果。包括法国前总统奥朗德在内的多位国家前领导人在竞选期间多承诺要改革立法选举制度，在其中引进一定程度的比例制，也就是按照党派的整体得票率来分摊议席。然而，一旦当选之后，他们都将原先的承诺束之高阁。法国现总统马克龙也不例外。不知在今天共和前进党大获全胜压倒一切的背景下，马克龙是否还会将选举制度改革列为优先改革的项目。此次立法选举的另一大看点是不断创历史新高的弃权率。上周日一轮投票的弃权率为 51.29%， 为195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正是因为此一原因，在一轮投票中仅有4名候选人胜出。因此，今天投票选择的事实上是573个议席。如何解释此一史无前例的弃权率？观察家们认为，这是由于即使反对马克龙的法国选民也意识到，既然马克龙当选总统，就应该给他一次机会，使他在国会拥有多数，以便推行他的执政纲领。然而，由于相当一部分的选民并不支持马克龙，因此这些选民就选择了弃权。民调预测，今天第二轮投票的弃权率可能会高于第一轮，达到53%至54%，同2012年相比较高出10多个百分点。对此，评论普遍认为，虽然选民们意识到应该捍卫法国的民主，保留反对派的声音，但是由于二轮投票中选民们的选择十分有限，对左翼选民来说很难在极右翼以及传统右翼党派候选人中做出选择。这就是为什么此次立法选举中会出现如此诡异的现象，那就是选前的民调显示，不到 50% 的法国人期待马克龙的党派在国民议会中拥有绝对多数，而选举的结果却是马克龙不仅在国会获得了多数，而且其比例可能超过 80%。 而造成此一诡异 结果的原因，除了选举制度本身之外，就是弃权率的原因。观察家们纷纷提问，弃权率超过 50% 的选举结果是否还能反映民意，是否可以被当作是有效选举？因为倘若选民不能够通过投票来表达，倘若选举出的国民议会不能够代表选民，那么选民们就会选择街头示威来表达他们的立场。这就意味着马克龙执政五年期间，法国很可能会社会风潮风起云云，而绝不会是一条平静的河流。法国舆论近日热烈讨论是否应该效仿比利时等国，用司法强迫选民投票。因为如果说投票是一种权利的话，它同时也是一种义务，选民必须履行作为公民的义务。但是倘若所有的选民都投票，而绝大多数选民都投了无效票，那是否就应该重新组织选举？综上所述，法国此次立法选举再度显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诸多运作规则都亟待改革。此前有多位总统候选人要求改革宪法，创建第六共和国的呼吁，或许并非多此一举。听众朋友，今天的要闻解说谈的是法国立法选举彰显选举制度弊端，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珍妮特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报摘第一篇是法国世界报一篇标题为在上海房东的愤怒是当地政府让步的报道。世界报指出，在上海面对房东的愤怒，政府让步了。住在上海最著名商业大道南京路的房东们生气了，正如同一位记者采访的李先生的例子一样，这些房东成功阻止了上海市政府推出的一项目的在终结把商业地区转变成居住公寓房的做法。这些示威房东有几百人，也许上千人了，聚集在上海市中心示威，这人数是很多的。示威集会没有能够持续太久就被警方驱散了，但是示威画面已经传遍了社群网。这些占据上海最著名的商业大道南京路的房东们的愤怒行动成功了。而这个示威活动的两天后，上海市政府暂停了这项官方的阻止行动。这个来自中国西部的李先生曾经参加过其他规模较小的示威集会，他没有权利在上海购屋，因为他未婚，而且缴城市税不超过7年。2015年，当他在地铁看到一个声称位于上海南边的一个商业居住房房地广告时，他心动了。这个房屋不受到传统房屋同样限制的条例，他说看到这么大的房屋广告，而且就距离地方政府的两步，我以为这是合法的。这种房屋的处境是属于灰色地带，不真正的合法，但是也被容许。今天在上海1700万平米的这类房屋，其中已经有500万平米有人居住了。当2015年中国房地产再度飙升时，他签下了购屋合同，2016年房价上涨了 26.5%。 但是这种房价飙涨的现象导致地方政府担忧，在中国无论是北京、深圳或是上海等地方政府，过去都是在鼓励房价飙涨，那么现今则担忧房地产过热，上海市就出台了许多措施来阻止房地产的炒作。李先生说自己的运气不好，当他要对公寓房做最后的装修时，碰上了政府的新法规，今年一月开始要生效，而且装修工人得偷偷摸摸的进入公寓施工，因为5月17日地方政府禁止这些工程，而且强迫所有居民拆除他们的浴室厨房，这些是房屋公司在出售前加盖的部分，这种情况下房屋没有原来的价值了。这些南京路的屋主抗议示威，而且把视频贴到互联网的微博上传播，不过很快的就被秒杀撤下，消失不见了。李先生本人还受到警方的上门查访，不过最终上海市 政府松手让步了。6月13号周二，当局终于允许南京路的这些屋主继续住在里面，不过如果以后要转手卖出，他们必须接受拆除房屋的部分设施。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第二则是费加罗报网站上的一则报道。根据彭博社新闻指出，排名中国第五大富豪的丁磊目前大张旗鼓地展开一个雄心大志目标，也就是到2020年将饲养50万头黑猪，以回应广大的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如今消费者要求的是高品质。费加罗报说，我们在法国看惯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乳牛农场，譬如在索姆省的一个几千头母牛的农场令我们喜爱，不过丁磊的50万头黑猪的数目可能就会惊吓到我们了。丁磊在受到中法基金会的邀请15日路过巴黎时，确确实实指出他这个饲养50万头黑猪的目标，但他没有说明这个养猪场是否将集中建设在一个地方。丁磊本人是中国互联网的先锋人物之一，虽然他没有阿里巴巴或是腾讯老板那么有名，但他可是中国的第五大富豪。根据彭博社的富豪榜排名算出的，而且计算他的财产有170亿美元。丁磊是 NetEasy 的公司及 Gola 的网站创始人。丁磊自己不讳言地指出，中国制造的品质尚未达到新兴中产阶级民众的需求，符合中国主席习近平所注重的转型中国经济，开发内需市场。丁磊要提供中国消费者高品质的产品，给中国婴儿带来健康美丽，因此他的许多产品都是从外国进口的。而且丁磊的雄心表现在他已经投资一个生态及技术先锋的农场，以及一个生态猪肉的网站，而且他要使中国的乡村富裕起来。各位听众，以上是报纸摘要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美中两国首轮安全对话本月21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伴随当前朝鲜半岛核武危机日渐升级，加上美国方面的事前表态，亚太媒体普遍预料美国将在对话中向中国施加压力，促使中国加大针对北朝鲜进行核武实验的制裁力度。泰国通讯社报道，本月21号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的美中安全对话会议，将由美国国务卿提勒森、国防部长马提斯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共同主持召开。中方代表团包括了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等军方领导。这是美中大国之间首次就外交与安全问题展开高级别对话，外界对此给予高度关注。不过从双方主持会议的阵容来看，中方显然未派出最高级别的对话代表。据了解，这一对话机制敲定于今年4月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在佛罗里达举行的见面会。中美之间此后还将就全面经济对话、执法与网络安全、社会与人文等话题分别展开高级别对话。本月16号，华盛顿与北京政府分别就此次外交与安全对话发表声明，双方均表示将拿出诚意相待，同时透露此次对话志在扩大合作与缩小分歧。就亚太安全而言，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南海领域和台湾海峡等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随着美国国务卿提勒森近期来的一系列表态，亚太当地媒体普遍预测，如何迫使北朝鲜放弃核武器将成为此次美中对话的焦点。然而中国媒体对此反应平淡，中方媒体相对空泛地报道说，中美双方愿意就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北朝鲜自今年2月起多次进行导弹发射实验，日韩美同盟为此深感受到安全威胁，动用所有资源试图让北朝鲜放弃拥有核武器。中国作为地区大国，透过中国向北朝鲜施压成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可行的途径之一。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 美中两国多次表示抱有一致的看法，然而双方采取的做法却截然不同。面对北朝鲜的武力威胁，中国呼吁建立对话机制，但美韩联军随即展开一系列大规模军演，美国航母战斗群云集朝鲜半岛，双方都摆出要动武的姿态。特朗普一度扬言，如果中国办事不力，美国将单独采取行动。更令人担忧的是，北朝鲜方面没有丝毫退让，反而表现出孤注一掷的决绝，以致朝鲜半岛危机迄今陷入僵持。泰国评论消息认为，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促使各方对美中安全对话取得突破性进展充满期待。然而令诸多国际形势专家感到难以研判的是，中国对北朝鲜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经美国总统特朗普领导班子多次刺探，结果难下定论。而且在中国的国际话语空间渐长的前提下，要接受美国方面提前定下的会谈基调也不容易。因此相信此次美中安全对话无法给当前混乱的国际形势带来更大的改观。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法国今天举行立法选举第二轮投票，马克龙政党可能取得压倒性优势。一名伊朗渔民遭沙特海警枪杀，导致伊朗与沙特外交危机升级。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年会竟在韩国举州结束，韩国任命职业女外交官康景和担任外交部长。美国海军宙斯盾舰遭撞沉，可能引发美国海军实力与装备忧虑。709事件两周年前夕，海外中国人权与民运团体将举办首届中国人权律师节。国资委称，国企光是党员逾1000万说私有化是思想错误。回归20年，大陆市豆腐渣工程窜入香港，55项工程水泥测试作假。梁振英希望香港自动调整现身报国。中国海军编队出发参与俄罗斯合作的海上联合军演。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明镜收看。
各位听友好，习近平担任党政军第一把手的第一届任期即将结束，本应如日中天，却被一个流亡美国的富豪郭文贵夺了戏。郭文贵爆料成为海内外街谈巷议的最热门话题，明镜集团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就以此为书名。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邀请到明镜集团总主笔高伐林先生来介绍。高总编您好。
您好。
高总编，郭文贵爆料直指窃国贼这本书包括了什么内容呢？
这本27万字的书全方位地介绍了郭文贵从今年元月第一次在明镜电视接受访谈以后，持续不断地揭露中国官商勾结窃国的内幕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和连锁反应。在中国众多富可敌国的富豪中，盘古大官、政权控股的老板郭文贵的知名度并不是最拔尖的。今年1月26号，明镜集团执行总编辑陈小平在明镜电视《法治与社会》第一期直播节目对郭文贵进行访谈，许多人开头没太当回事儿，但这次节目做完，郭文贵一夜成名。其实郭文贵这第一次爆料仅仅只点了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的名，但他表明傅政华只是准备曝光的4位贪腐官员里级别最低的一位，而且自己不是凭空抹黑，手中掌握大量证据，随后将陆续公布。这就极大的刺激了观众的期待，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郭文贵从那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中间稍有顿挫，有的网友甚至埋怨千呼万唤不出来。直到1个多月以后，郭文贵才在3月8日再次接受明镜执行总编辑陈小平的访谈。这次爆料访谈时间更长，话题范围更广，揭露层级更高，引发震动更大。郭文贵爆料这本书全文收录了他在明镜电视的这2次访谈，7-8万字的全文。郭文贵后来接受美国之音、BBC 等国际媒体的专访， 而且逐渐找到社交媒体作为自己发出声音的主要平台。许多网友戏称每天是郭文联播，说70年前有国共大战，双方投入几百万军队，70年后有郭共大战，是他单枪匹马挑战强大的国家机器。
郭文贵爆料的动机是什么呢？
郭文贵自称爆料的动机是保命、保财、报仇。他认为本人家庭和企业都遭到了权贵利益集团的打压榨取，家人和员工被拘，企业被封，他成了权力的猎物，因而忍无可忍。网友说他爆料的动机听起来不那么崇高，但是却很实在，也比较可信。
郭文贵揭露了哪些人哪些事儿？
他直指中共众多高官巨贾和名流为窃国贼，不但窃取数千亿人民币，而且以纪委、政法委、公安、国安的权力和媒体的影响力构陷迫害官员、商人、律师和其他职业人士。对郭文贵指控的官员，除了第一次爆料中揭露的傅政华，又增加了现任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前任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现任政治局委员李元朝、住房和城乡建设副部长黄燕。他揭露的媒体名人和商人更是一大批，有胡舒立、潘石屹、吴征、李友等等。
这些人和事儿当中最严重的是什么呢？
这个见仁见智，很多人认为最严重的爆料是披露傅政华交给郭文贵一个特殊任务，告诉他这是习近平亲自交办的，要他调查王岐山在海外的资产。郭文贵果然查到了王岐山及其老丈人姚依林家族包括海外资产在内的众多劣迹。我们知道习近平这届班子上任之后，迄今已经5年，政绩乏善可陈，让民众拍手称快的亮点就只是打虎反腐，这正是王岐山主抓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王岐山本人也积累了巨大的权威名望，以致人们一直传说他在19大上不仅不会因年龄而下台，而且可能进一步担当重任。但是郭文贵这一震撼弹不仅撕破了习王联手的假象，而且揭示中共是以贪反贪、以黑反贪。尽管郭文贵这一爆料与其他许多爆料一样人们无法核实，但是他公开这么宣布本身就给习王关系、给正在紧锣密鼓筹备的19大的人事博弈投下了深不可测的巨大变数。
明镜出版的这本书还有哪些其他内容呢？
围绕郭文贵爆料中所提及因而引起人们高度关注的问题，这本书都有涉及，例如谁是郭文贵的保护伞、海航集团究竟有什么靠山、为什么能够急剧膨胀、安邦集团与财新媒体激烈争斗后面是什么力量在竭力、美国之音和郭文贵的专访直播为何被腰斩、到底出了什么事，这些问题哪一个单独揭开来都可能是重大丑闻，现在都串在郭文贵爆料上，爆炸的当量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不仅如此，书中披露中共对郭文贵大棒加橄榄枝更让人浮想联翩，先是利用国际刑警组织发布对郭的所谓红色通缉令，动用海内海外的媒体起底抹黑，民进网站也遭到池鱼之殃，饱受了大规模长时段的黑客攻击。但后来当局又与郭文贵谈判，释放了其家人亲友，人们说这是中国特色的纸牌屋，是现实生活中的琅琊榜。
这本书对郭文贵爆料怎么评论的？
这本书集中了各方面人士的多角度解读，这是中共19大以前权力之争从秘密暗战变成激烈明斗的转折点吗？这会成为中国政治走向公开化、文明化、法治化的开端吗？还是仍然会幕后交易不了了之？专家学者们认为，不论郭文贵爆料的真实目的如何，不论他背后有哪些势力在推他拉他，也不论他爆料的真实度要打多少折扣，他所抨击的和他所维护的有多大的局限性，单就他长期与中共政界、商界、学界、媒体界权势人物一会儿联手一会儿翻脸的经历，现在公开在海外爆料，这本身就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其现实杀伤力和深远冲击力超过了18大前的薄熙来、王立军事件。难怪鲍彤说郭文贵是我的老师，他坚信巴拿马文件能被压下去，但郭文贵事件压不下去。这本书出版了，郭文贵爆料还没完，胡舒立、潘石屹、中国9家企业在美国起诉他，民进对他第3次访谈， 正像郭文贵本人天天重复的那句话，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好的，那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高总编。
谢谢。
再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接下来请听法国思想长廊。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好，孟德斯鸠是启蒙哲人中对后世国家政治生活影响极大的一个人，他是现代法学理论的奠基人，是现代国家机构的创建者，提起现代国家制度，几乎无人不知三权分立这个概念，他便是在孟德斯鸠的手中完成的。当今人类社会在政治制度建设中，自由与专制的抉择，文明与野蛮的抉择，仍然围绕着孟德斯鸠的思想争斗不休。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哲人、自由法典的创造者孟德斯鸠的宽阔的法律视野。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今天我们开始给听友们逐个介绍启蒙哲人的生平与思想。这些思想巨人们各有特色，可以说他们是构成现代世界思想图景的不同色调，丰富又变化多端。
我想我们今天所用来思考问题的一些重要概念，用来评价人的行为的一些标准，很多都来自启蒙哲人的思想。在社会政治制度建设的领域中，孟德斯鸠是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和我们中国的启蒙运动关系也极密切。1909年，严复先生就翻译了孟德斯鸠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严复的译名为法译。这个译字的含义既有法律的意义，也有精神实质的意思，是很贴切的。1909年，那还是辛亥革命前，这就表明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也是借助于启蒙思想的，可惜这个过程至今未能完成。好，我们还是从孟德斯鸠的生平谈起吧。孟德斯鸠1689年1月18日出生在波尔多附近的拉布雷特庄园，他的家族是一个门第悠远的贵族，孟德斯鸠很为他的贵族出身骄傲，但是他又具有很强烈的平等观念。他说，出身高贵很幸福，出身低微也并非不幸，厄运对贵贱一视同仁。他推崇的是一位至尊至贵的王子，在发现自己的生身之父是个牧羊人时，丝毫也不觉得脸红。我们应该知道，在欧洲，一个贵族并不意味着有特权为非作歹，生活骄奢淫逸，而意味着肩负着对社会的责任，肩负着创造和捍卫高尚优雅文化的责任。他们要尊奉克己助人的美德，表现出见义勇为、除暴安良的侠义精神。就算你出身高贵，但如果你不知贵族的荣誉来自为国家做出贡献，而只知过放纵寄生的生活，那就会被本阶层和社会看不起。欧洲有蒙田、蒙德斯鸠这些知道自己责任的贵族，他们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创造者。托克维尔把欧洲贵族的兴衰当作研究欧洲社会发展变化的线索，他甚至认为贵族向平民的认同和转化是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要素之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正是孟德斯鸠这样的贵族构想出现代民主政治的国家形式。启蒙哲人中有不少出身贵族的人，他们对推动启蒙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孟德斯鸠出生时已到了路易十四统治的末期，当时法国社会的状况很糟糕。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费内龙说，整个法国就是一个巨大的荒凉的缺医少药的医院。路易十四死后， 年幼的路易十五继位，但国家实际上交给了奥尔良公爵菲利普摄政。孟德斯鸠成长活动在摄政时代，摄政时代有一个特点，就是巴黎高等法院恢复了权威。这个权威在路易十四时代基本上是被绝对军权所取缔了，可奥尔良公爵的摄政地位呢，却是由巴黎高等法院确立的。孟德斯鸠在少年时即被家长决定要从事法律这一行，他在波尔多大学攻读了四年法律，1709到1713年期间，他在巴黎为一位高等法院的律师做助手，亲眼目睹巴黎高等法院的运作。在此期间，孟德斯鸠深入研究了罗马法，他留下了一部法律学习笔记，详细摘录了查士丁尼法律汇编。我们知道，构成人类社会法律基础的罗马法就是在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指导下完成的。可以说，孟德斯鸠对法律精神的思考是从罗马法出发的。但是和一个普通的吃法律饭的法官律师不同，孟德斯鸠对法律的思考要广泛深入得多。
是的，读孟德斯鸠的著作，他谈法律有更广阔的人文和历史的眼光。
是这样，他关注的呢，其实是法律文化和法哲学。我们可以从他当时所做的两件事情中看出他与众不同之处。其一是他写了一篇文章《论西塞罗》。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在所有古人中，西塞罗最值得尊重。我更喜欢和他相像，他的性格比谁都高尚伟大，他对荣誉的热爱无人可以比拟，他为自己争得的荣誉比任何人更为坚实。那么西塞罗为什么会吸引蒙德斯鸠呢？我想是因为西塞罗首先献身法律，然后才进入罗马的政治生活，他把遵守法律看作政治人物的行为准则。他在公元前80年为罗斯基乌斯辩护时，大胆地抨击当时的罗马独裁者苏拉。在西塞罗的思想中，一个政治家有再大的权势也不能脱离法律的约束，因为法律的基础是自然中的最高理性。这个最高理性其实就是神性，它适用于所有的时代，所有的民族，它是永恒不变的，高于个别的统治者。西塞罗在他的名著《论法例》中明确地说，凡被自然赋予理性者，自然赋予他的必然是正确的理性，因此也赋予了他法律。我们从孟德斯鸠那里能够很清楚地看出这种法律高于权势的思想。关于自然法的思想，我们前面曾经给听友们介绍过，在介绍西方法律思想时，我们会经常碰到这个话题。第二件事就是孟德斯鸠在巴黎结识了一个中国人，这个人叫黄家略。从这个中国人那里，他得到了许多东方政治的知识。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对中国政治的分析就得益于他与黄家略的交谈。
启蒙时代的许多思想家都特别关注东方，他们的视野已经不局限在欧洲，已经开始有了世界的眼光。
这可以说呢，是当时的一个风尚。比如重农主义的代表奎奈写过一部书《中国的专制制度》，他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说了不少好话，他甚至还要让欧洲人去学习中国的重农主义思想，结果他被人称为法国的孔夫子。伏尔泰也对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学很称赞，他甚至以元杂剧《赵氏孤儿》为题材，改写了一部五幕道德剧《中国孤儿》。与这一片赞扬声不同，孟德斯鸠在同黄家略的交谈中，详细记载了他所关心的中国的问题。作为一位伟大的研究者，他理出了十几个方面的问题来问黄，比如中国的宗教、中国的汉语的结构、中国人的性格、 中国历史演进的解释，中国政治如何建构，中国有没有科学，中国的礼仪等等。每次谈完话，他都会寻找相关材料，核实比较，最后在《论法的精神》这部专著中，他把中国归为专制主义国家的典型。不过在他的随想录中，他对中国的判断又有点吃不准，他详细记载了他的疑虑。这段思考很有意思。首先，从中国的君主权力无限的角度看，它是明显的专制政体，但是中国又存在着监察制度，有言官这类设置，可以封文上奏，文官群体呢对皇帝又有一定的制约力，这又有点像个共和政体。从儒家讲究以德治国，讲究仁爱而言，它又不是一个完全残暴的专制政体。而且中国有成文法，也有审判制度，又有点像个君主政体。蒙德斯鸠他确实感觉中国很难明确归入哪一类，他说这大概是个混合政体吧。当时来华传教的耶稣会教士回到欧洲后都对中国大唱赞歌，所以蒙德斯鸠也犯疑惑，因为在他的思想中专制政体是个最邪恶的政体，所以他自问自答地说，如果说中国因幅员辽阔而是一个专制国家，那么可以说它是个最好的专制国家。其实如果对中国的专制制度有更深入的了解，他对专制政体的一般性的判断仍然是准确的。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25期，介绍了启蒙哲人、自由法典的创造者孟德斯鸠的宽阔的法律视野。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个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接下来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 Parlez-vous Paris 第40课。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David Angelo, j'ai 34 ans, je suis originaire du Soudan, qui est le Sud-Soudan maintenant. Je suis prof d'anglais et musicien.Étant musicien, j'aime beaucoup aussi la musique pendant la messe. Et j'aimerais savoir si en France, par exemple, on pourrait avoir des concerts ou c'est strictement pour la messe.
David 是南苏丹英语教师和音乐发烧友。我与他此刻在巴黎圣厄斯塔什教堂。这个教堂以主办高规格音乐会著称。David 想了解一下他们的音乐会曲目。
Bonjour.
Bonjour.
Stéphane Azad 是教堂唱诗班领队 Le Chantre, 负责指挥唱弥撒。
Chantre, c'est une personne qui va chanter donc, au cours des offices, des messes, mais aussi d'autres cérémonies religieuses, les enterrements, les mariages.
除唱弥撒外 Stéphane 呢也为其他宗教仪式唱诗，如为葬礼 Les enterrements 和婚礼 Les mariages。
Monsieur Azad, il paraît que vous avez le plus grand orgue de France ici.
Il y a trois grandes orgues à Paris. C'est donc Notre-Dame, celui de l'église Saint-Sulpice et puis donc celui de Saint-Eustache. Alors, en effet, celui-ci est le plus grand par son nombre de tuyaux. Il y a 8000 tuyaux. C'est vraiment monumental.
这是全法国最大的一架管风琴，它由8000根音管 tuyaux 组成。
Et il y a donc 102 jeux. Alors 102 jeux, c'est 102 types d'instruments, jeux d'instruments qui sont répertoriés. Et donc, bien sûr, que l'on mélange au gré des œuvres jouées, au gré de la volonté de l'organiste.
这架管风琴有102个音栓 jeux d'orgue， 这些音栓可以让管风琴模仿102种不同乐器的音色。
Et la grande particularité à Saint-Eustache, c'est que vous avez donc deux consoles. Une console maintenant au tuyau, donc en tribune, en hauteur, mais également une console en bas. Parce que le grand intérêt là, de cette console-là, c'est qu'enfin, on voit l'organiste jouer. Et de voir l'organiste jouer, c'est très intéressant.
Cette console-là a aussi une particularité, c'est qu'il y a deux console-là. Une qui est dans la console-là, une qui est dans la console-là, une qui est dans la console-là. Les spectateurs peuvent voir clairement la console-là.
En 1855, vous savez que Berlioz a créé beaucoup de ses œuvres ici à Saint-Eustache. C'était toujours des créations monumentales avec 500 voire 800 exécutants, je crois que pour le Tédéum. Berlioz l'avait vraiment conçu comme un dialogue entre l'orchestre, qui était donc placé dans le cœur de la nef, et le grand orgue. Donc vous voyez, là, on voit vraiment que l'orgue, ça fait partie du rayonnement de Saint-Eustache, des concerts, voilà.
法国作曲家 Berlioz 伯辽兹就是在这里创作了他的许多大型合唱曲，比如《感恩赞》。
Bonjour, monsieur Robiche.
Bonjour.
Louis Robiche 是教堂音乐总监 Le régisseur. 教堂举办的音乐会曲目就由他来决定。
Le dernier claque la porte, c'est super important.
他要带我们上楼近距离看看管风琴。
Attention la marche.
Là, c'est vraiment beau.
哇塞，好高啊！ 从这里俯视教堂的主殿 La Nef， 实在太壮观了。
On voit ici flûte, violoncelle. Contre-trombone.
Vous aurez le son du violon, vous aurez le son de la contre-bombarde. En fin de compte, un orgue, c'est un orchestre à lui tout seul. Allez, je vous fais une note. Comme un bateau.
Ouais, c'est ça.
在演奏台上，演奏家可以使音管模仿出各种各样的乐器，比如模仿大提琴 le violoncelle， 长笛 la flûte。
Et vous faites quel genre de concert? Est-ce que c'est des concerts qui sont liés à l'église, avec des chants sacrés, ou ça peut aussi être d'autres genres de musique?
Alors souvent, c'est lié à des festivals. Nous recevons différents groupes de musique. Ça va du classique au rock, à l'électro-acoustique, folk, jazz. Toujours avec du sens, toujours dans le respect de l'église.
教堂音乐会曲目不只限于宗教音乐，这里的爵士、乡村、摇滚音乐会都办得很有规模，名震遐迩。美国朋克教母Patti Smith和法国流行音乐大腕Laurent Voulzy都曾在这里开过演唱会。
Est-ce que les musiciens qui viennent ici faire des concerts ont un lien avec la paroisse ou avec la foi catholique ou c'est pas obligé?
Alors c'est certainement pas obligé. Dans le cas de Patti Smith, elle avait tout à fait sa place à Saint-Eustache puisque son concert avait une connotation entre guillemets spirituelle, tout en retenue, en s'appropriant le lieu. Donc quoi qu'il arrive, les gens qui jouent de la musique à Saint-Eustache, ils sont magnifiques.
到这里来开音乐会的音乐家们不一定非得信教，但他们必须尊重教堂这块圣地，并追求灵性的和谐。
C'était une très grande joie de vous accueillir à Saint-Eustache autour de thèmes qui vous sont chers.
Au revoir, merci beaucoup.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今天举行立法选举第二轮投票，马克龙政党可能取得压倒性优势。一名伊朗渔民遭沙特海警枪杀，导致伊朗与沙特外交危机升级。亚洲基础设施与投资银行年会在韩国济州结束。韩国任命职业女外交官康景和担任外交部长。美国海军宙斯盾舰遭撞损，可能引发美国海军实力与装备忧虑。 79周年前夕，海外中国人权与民运团体将举办首届中国人权律师节。国资委称，国企光是党员与1000万说私有话是思想错误。 回归20年，大陆市豆腐渣工程窜入香港，55项工程水泥测试作假。梁振英希望香港自动调整，献身报国。中国海军编队出发参与俄罗斯合作的海上联合军演。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2017年6月18日星期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在这里遥祝听众朋友们晚安，再会。